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科学。那我们如果说可能在座的大多数都是研究生，发表文章的可能也有个发表文章经历的可能也不会太多啊。大家如果说投几篇文章，一般的情况下可能还是在拿中文期刊来练手。国内的这个你如果说觉得这些刊录用率要低，难度要大一点，你比方说再可以写更层次更低一些的，比方先投核心期刊，然后再投 SSI 是吧，一步一步往上走。当然我们要如果特牛的话，一步就能投到那个 SSI， 投到国外去，那更好。那中国科学它现在是八个级，所谓的这个数学、化学、生命、地学，那跟我们这个都是月刊。然后页码我后面包括那个录用率我后面还会介绍。然后这科学通报它是个巡刊，也就是说一个月出三期，10天出1期。那科学通报里面它的地学的文章现在是差不多占1/3，甚至还多。所以科学通报是在我们地学文章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啊，就 SSI。通报每个月发的文章就地学来说比中国科学可能还多。然后通报上地学文章的影响力，所谓的这个影响因子，在中国科学上面地级上面大概是0.8，在通报上面地学的文章平均背影大概是2.3左右。也就是通报的这个地学文章它总体水平甚至要超过中国科学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那不管是给哪个期刊投稿，一定要了解这个期刊的要求。最好的方式，现在不去图书馆的，我们又不用去图书馆说找他纸板，现在这纸板印刷也很少，好多学校也不定了，好多图书馆都不定，就到这个网址上来，到这个网搜一下也行，直接从那个 Google 或者新浪上，或者百度上，直接搜一下，到这个网址来。如果按道理是应该经常去读它的啊，这是通报啊，我通报是作者投稿，我要是作者的话，我就点这个投标，点进去以后，他就会要求我们。这就是菜单似的，你得注册，把姓名啊、什么单位啊、密码啊、你的用户名什么都注册进去嘛，是吧？那稿件如果说，要进入投稿状态的话，那我就是这个文章已经写完了，那我就是以这个附件，然后可能要把这个题名摘要，都要是填到相应的这个表格里面去，它都是那个菜单似的。这个不仅是那个国内刊，你要到艾斯贝尔、斯宾格那些期刊投稿。基本这个都是必须的，我不能说通过一面发给他，他也不会受理的。投完了以后，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去查稿，就作者查稿。查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我的用户名或密码登录进去以后，我就能看到我的稿件是在什么状态了，是在评审啊，还有没有审稿人回来啊，还是在编委手上呢、啊？像这种查稿状态。下面是专家审稿，专家审稿，你一般现在我们实际上中国科学系列，先是有编辑，就编辑部成员，他每天上班就登录进来，就看他的稿件，看看他的稿有没有稿件来，有稿件来了以后，他会大概20%会筛掉，留下剩下80%给编委，给责任编委，编委看了以后，他会筛掉20%-30%，然后剩下的就送审稿人，大概就是所有的作者、读者。编委、审稿人、编辑都是用这个平台，都是用这同一个这个网址，然后不同的人有不同身份登录进来，他当然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的。那如果说这个从这个网站的信息跟国外一些大的这种媒体都是有沟通的，都是有互通的，在斯宾格就是国际上第二大期刊出版商。最大的是艾斯贝尔，大概2200多种，斯宾格是号称1800种期刊啊，我们这8种是在斯宾格里面，然后和那个美国科学促进会，好像是叫，啊，这不是，这是叫，叫 TOC Alert， 叫 Table of Contents， 就是我每期的这个目录，就像我科学通报，现在是比方说是第六期，第六月份第18期，每个月3期嘛，六月份月底大概第18期。出来以后，我这个科学通报这个目录，我就会有通过这个斯皮林格或者通过中国科学杂志社这个数据库，它一般的有读者注册，注册这个他的 email 就会 到我们这个平台，到我们35平台都会记录，记录这一期每出来以后，它就会大概那个某一集，我比方说我数学可能有700-800个读者要需要这个目录的，那它自动就发送，那通报可能3-5千，那它这里就直接发送，发送到这个那个用户手上去以后，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的话，哎，我觉得想看的话，他就直接点，就通过这个 email 这个收到的内容，就看摘要，或者是看这个全文，全文有 HTML 格式或者是 PDF 格式都有的，所以现在这种期刊的这个推介，就推广介绍是做的是很成熟的。这个重要文章就是比较好的文章，编辑认为很重要，或者编委认为很重要的，那我们也会送到国外一些大的这种网站，叫新闻性网站。你比方说，美国科学促进会嘛，就是那个 Science 那个主办单位啊，就他们有，比方有个这个叫什么 Eric Alert 这种网站。那这个国际上一些大的这种媒体，就报纸啊，或者是大的这种科普期刊，都在他这个Eric Alert 这个网站上采集一些重要新闻或者消息、科技新闻或者科技消息。那我们的重要文章也是把它整理成那个科普啊，或者大众传媒的那种题材放在这上面来。它当然是按专题啊，是按专题的，你比方说农学、什么数学、医学等等，它都是按专题来的。那作为我们读者，主要是比方要如果要看这个作者须知或者来读这个期刊的文章，那就直接登录到我们网站上来，直接看。它的这个非常细的啊，这个不过基本上都差不多，各种期刊都差不多。它会有现刊，有过刊，就单期、末次、过刊浏览。那边我想查一下那个2009年第8期啊，我可以到一点过刊，然后过刊里面说，什么01、02、03、04、05、06、07、08、09各种年份出来，然后我点到这一年里面来，然后这一年里面多少期就出来是吧？我点第8期，这个第8期的目录就会出来。那我觉得哪一期，看哪篇文章，那我就直接点它的这个下面这些，这个就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如果说要给这一集投稿的话，那就一定要到这个网站上来看看 PDF 的全文。所谓 PDF 全文，也就是说就类似这种纸板扫描的样，跟纸板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觉得很好的话，就把它打印下来，研究研究它的格式。那当然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研究它的内容的，不会因为格式要打印一份是吧？所以就类似这种形式或内容上这种比较符合它吧。那这个是在清华同帆，就CNKI，这个一般的那个图书馆都会订的。那我如果说你在中科学只能看中科学的期刊，这CNKI现在号称那个万种期刊的，近一万种期刊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在他的网站上看中国国内的那个科技期刊，基本上都能在这个CNKI上能看到的。下面这个就不用管了，这个是和Springer，因为中国科学是和Springer合作出版的，那我们在Springer里面也可以那个全文阅读我们的中国科学英文版。那这个是一般的那个期刊稿件收到以后，它的这个处理这个流程，稿件处理流程。那刚才我讲到，编辑初筛在中国科学这个系列啊，编辑初筛大概20%，编委初筛大概20%到30%，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系列大概有40%-50%的稿件是不进入同行批流程的，直接从这里面就筛掉了，筛掉了那当然就退稿了。同行批完了以后，这个时候是由编委，就责任编委或者是副主编来决定退稿还是录用，还是改后再审、改后录用。但是这个时候大概有一半是退稿，一半是进到这个程序，这个直接录用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了。越好的期刊到这儿来就录用，那除非是这个文章太好了，没有什么修改的，到这个程序一般都会要改后录用或者改后再审。所以你改得好就录用，改得不好还是在看看是不是退，是不是在同行评议。所以这个一个稿件投到编辑部去以后，要到3-4个月才能决定是否录用。那当然也跟这个走这个程序有关系，一般的情况下是6-8个月才能 才能不能发表，因为从稿件从投到编辑部，比方说30月份投的，我到今年年底能把它变成纸板的刊出来，那就算不错了。不同的期刊也不一样，你像那个国内的期刊，大部分恐怕这个程序是没有编委的，就是编辑来做，编辑来出差，编辑出差完了以后再送投刊编译，投刊编译里面有编委介入啊。这是那个国外的一个期刊，就大概是一个叫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 办的一个班啊，一个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期刊。这个是在6月上旬，这个期刊的那个主编到北京大学做了一个讲座，北大生科院做了一个讲座，但是我们的 PPT 要回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期刊在国外这个期刊里面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稿件啊，它比方说每年它收2918篇稿件，收到以后76%，也就2200篇左右是编辑退稿，就编辑就退了3/4是吧？然后24%进入 peer review， 就进入投刊评议。他这个一旦进入投刊评议的话，那我们录用率就差不多就接近50%了，就40%是录用，60%是退稿。所以说我这个稿件要投到比较好的 SCI 期刊上去了以后，那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编辑出差这一关要是过来的话，那我们这个命中率就会有50%，所以一定要注意。但这个编辑出差我刚才讲到很大程度上就是形式审查，就是因为编辑他是大同行的，他你除非比较那个这个碰巧跟这个主编或者副主编是很小的这个小同行，都是做这个领域的，那这种情况这种概率不高，可能也就10%-10%几是吧。大多数时候是个大同行的科学家，要是不是科学家做兼职，也不来做编辑，也是就在国内期刊，像我们这些人来做编辑，那不管是哪个领域，我虽然是做地球化学博士毕业，但是我已经那个97到0715年就不做研究了。这稿件来了以后，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个内容学术内容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出差，也只是看看这个形式，你看看你作者准备的细不细心，是不是懂不懂我这个游戏规则，只是形式审查。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投稿的时候就被编辑给砍掉了。稿件怎么来选择期刊，我只是讲你后面我会讲怎么来选择投稿啊，投稿的期刊。这个是讲中国科学和科特茂这个刊，我这个稿件我想投到中国科学去，我是投中国科学呢还是投科特茂呢，恐怕还得要了解一下它这个期刊自己本身的定位。里面中国科学它可能分为8个级，然后我们地学，比方说地质、地化、什么地球物理、空间物理、大气、海洋，这个基本上那个地球科学里面都涉及到的。那我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刊里面，它实际上它主要还是偏向于地质学的，偏向于那个固体地球科学的，但地质、地化它还是偏这一块的。我如果说大气和海洋，如果说他发的稿件相对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那我们如果说在座的，我想可能这两个领域的相对比较少、比较小啊、比较少。如果真是这个领域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就尽量的不要碰它。当然，我如果觉得竞争力很强，你投给他投也没关系。那科特茂，你们同样，它是各个学科都有。那地学只是其中一块，而且科特茂主要好像也是在地质地化比较多。那选择这个期刊，要投到它的哪个栏目？因为有这个综述，还有评论，还有论文，是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实际上在做一旦做这个中期汇报或者做这个开题，在研二有可能会做个开题，那个开始做科研了，然后选题差不多也定了，来看一些文献，然后写个读书报告，然后对我的那个论文做一些设想，这种东西可以写 review， 可以写评述，但是千万不要投中国科学，投了也白投，是吧？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他每期可能只发1到2篇，有时候1篇都没有，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些评述是哪些人在写，一看都是一些大家。那实际上这些评述特约评论，你看这一看就是特约嘛，就是编辑和编委来特邀的，那我们基本上就不要投他。但是呢，我如果可能说一般的期刊，那个层次也不太高，核心期刊，他有也发这个评述，那我们可以看那些刊，我们就可以碰碰它。那这个里面大量的可能都是论文，都是这种什么 research article 这种形式，那我们可以主要是投这些栏目就可以了。啊，中国科学的所谓的这个录用率，我们看到这是三年。2007、2008、2009年，他的收稿每年那个投稿量，现在大概1000篇左右吧，现在肯定是1000篇以上了。然后中文一年发160，英文发200，你看加起来也就是300多篇嘛。毕竟这里面60%以上是重的，也就是说，恐怕也只能录用300来篇，录用率可能也就是30%。而且那一面就是一面的那个。催啊，稿件那个从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平台直接送给他，然后就一面电话来催完了以后，希望比方说今天送的，明天就希望把审稿意见拿回来以后就返给这个陈勇先生，请他再改。他改完了以后，我们立马就挂到网上去。当然有些亏通报嘛，10天一期嘛，我一看这个稿件在请他写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版面给他留出来。比方说我这个15号要发的话，那我这一期我就会把这个稿件留下来，甚至我会拖几天等着他的稿件。这稿件一旦修改好了，直接往上一贴，6、7天就能给他发出来。所以说这个就因为各种因素了啊，我们自己也不要去那个去刻意，我们一般的情况下3、4个月发出来就不错了。科学通报它的收稿量不同，因为它是那个各个学科都有嘛，所以的话天地生都有是吧。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个学科，它的稿件来那个数量是不一样的，那物理和化学相对比较少，然后生命、地学、材料相对比较多，地学差不多那个收稿量要占1/4吧，差不多是那个肯定是20%以上。那每个学科的录用率也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这个平均录用率大概是26.6%，也就是说这个是总数算的啊，就所有的这个稿件。除所有的那个跟所有的录用率来比较，26.6%，那我们地学差不多录用率也比较低，因为它稿件量比较大，要控制这个学科平衡，所以说这个录用率就相对要低一些，当然比生命科学还要稍微好一些。最好的是化学，也就是说两篇文章差不多就有一篇能被录用，40%多了嘛。所以说但化学即便这样的话，它发的文章还不多。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通报里面它的这个各学科出版页码的比例，你看地学占30%，然后化学才占13%，录用率42%，它出的篇幅占的篇幅才这么一点。这个跟那个学科期刊也有关系。其实化学论文不少啊，化学论文在国内是发的是最多的，在中国这个苏州化天地生就 SCI 论文发的是最多的，但是化学的期刊也很好，很多，在国内什么化学学报、什么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高校化学学报等等等等，都是很好的专业性期刊。所以我们中国科学也想抢化学的稿源，但是抢不够专业性学报的。啊，这是他的这个栏目，科学通报里面各个栏目的情况，从评述到论文到讨论，那我们主体我们还是这一块啊，所以这个论文，但是他这个论文，他这个栏目发的文章数量也最多，93%都是论文，其他的我们不要碰它，你什么讨论啊、评述啊、消息，这个都是编辑在操作的。那当然，我们如果觉得这个论文很好，我觉得那个我老师的或者我这个全体的，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做一个评述，或者写一个报道，大概1-2页纸一个评。一个 mini review 的东西，那我们也可以跟编辑沟通。大家如果地学的，如果真的要有兴趣的话，跟我沟通，我也会促使大家在我们上面发1-2篇的科学通报上。